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来到事事关心的节目单元，跟大家谈一个话题呢，是一个比较温暖的话题。
嗯哼，
这个话题其实与李诺有关呐。因为这个标示呢，还是你提醒我看到的，是吧？我们有一天一起出去吃午饭，看到有一个餐厅，这个餐厅门口呢贴了一个感谢信。
嗯，
这个感谢信呢，其实我是真的拍了，而且认真的读了。这是一群老人他们给这个餐厅写的感谢信，感谢他免费的给他们提供午餐，
是
甚至提供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点心。这一封信有意思的点在哪呢？就是他下面有署名。他不是说一个人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他确实这样说，但是下面的署名呢真的是本人签名了，
相当于是什么呢？
联名，
就是一人执笔，然后呢众人署名。
对对对，那下面的署名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大部分都是8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为什么知道是80岁以上的年龄呢？因为他除了签上自己的名字以外呢，后面还备注自己的实际年龄。对对，89岁呀，83岁呀，甚至还有90岁的呀，使得这一封感谢信呢就很有分量。
对，
对，
其实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呢？经常去那家，或者说也从那家餐厅门口经过，但是呢一直没有特别的留意，那竟然是一封感谢信。我们总会觉得啊，这是不是这家餐厅的这个介绍，或者说一些甚至菜单之类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呢，就是比较仔细的看的时候，哦，原来是一封感谢信啊，这个就让人觉得很特别。当然从前我们就知道这间餐厅呢时不时都会有一些类似于说爱心馈赠这样子的行为，而且呢他们在这个比如说餐厅内部有一个小的黑板，在那个黑板上呢会注明说几月几号的几点，然后是做什么样的爱心活动都会有的。那我相信对于那些常常去到这间餐厅的，尤其是老人家来说呢，他们也都非常熟悉这个了。
明白。我是有好奇，就是他这样操作的话，从商业的角度来说，他会降低自己的利润空间吧。当然这个我不去过问，我反而观察到的就是社会上有很多这样爱心的服务机构，或者是一些个体户，他们在做着这些热心的事情，服务周边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对老人的一些服务。我后来呢就问了一位弟兄，他说其实呢有很多的服务机构或者是个体户，
对，
他们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就是很温暖，但是呢又默默无闻的在做着。那这位弟兄他就说，有一些呢提供，他不是提供所谓的午餐呀或者生活用品或者点心，他们是上门给老人提供一些服务。这个服务呢包括打扫卫生，包括帮他洗衣服，包括呢陪他聊会天，
或者剪个头发，
对，
之类的，
帮他购物，代购等等，就是很多人，在社区周边做着这些事情。我听了之后其实是非常有感触的。我们一直在说爱，爱邻舍，但是这些邻舍呢就放在我们身边，
是，
那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在这样去做。我是从这一家餐厅的感谢信看到一份厚重的有分量的一个爱的行动。
没错，其实呢，最近我也是被提醒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是这样教导说，就是律法的总纲呢，无非就是爱神以及爱人如己。
嗯，
但是呢，其实这个爱神与爱人如己，它不是两回事儿，或者说是两个阶段。
嗯，
因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呢，是势必会爱人如己的。
嗯，
而一个能够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的人呢，他一定也是爱神的人。
嗯，
所以基于这些我对于耶稣的教导的一个理解，真的是更加促进我去看待自己身边或者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各样的事物。
嗯，
比如说刚刚就是一开始张凡分享的这个爱心餐厅他们的这样的行为，其实我们可以解释为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
嗯，
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儒家学说里边也说勿以善小而不为。
嗯，
就是不是要去计较你做的这件事儿它是大还是小。
对，
但是呢你只要去做它都会产生一定的价值。
嗯，
我觉得这很多时候能够成为说服大众去做一些善事或者善举的一个理由。
嗯，
但是基督徒会不会也是用这个逻辑去做这些善举呢？
你在这样问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质疑，对吧？
嗯，
那我就给你举一个好例子啊。
啊，
我觉得确实会有一些不好的例子，或者说一些
或者不够精准的。
对，
嗯，
对，
嗯，
但是我看到这个是一个精准的呢，是一个好例子呢。嗯，它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啊，不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教会。
嗯，
那这个教会呢，它不是每天哦，
嗯，
他是每个周日的下午
啊，
会给教会附近的老人派发免费的食物，
嗯，
和一些物品。
对，
那我当时呢跟这个牧师聊天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们的派发时间呢其实只有两个小时，
嗯，
就是周日下午的3点到5点，
嗯，
他是叫数量有限，
嗯，先到先得，
派完为止。
对，
所以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呢，就是很多老人呢提早来排队
啊，是
来领一份免费的食物，那个食物并不差。
嗯，就一份快餐套餐那样子的。
对，他这个快餐呢是定制的。
嗯， 嗯，
就是我跟店家讨论好，
对对对，
我要什么样的餐你帮我配好，
其实相当于是专门点的餐，而不是说好像我自己吃剩下的再去给。
不不不是的，
对，
他是专门点的餐。那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呢，他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有很多感触。
嗯，
比方说他们会发现身边有很多老人呢，他们是平时就很少或者很难出来很难下楼，周日下午呢是他们觉得我有一个事情要做。
嗯，
这个事情呢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我缺一份食物，
嗯嗯嗯嗯，
而是因为我有这个机会跟我社区里面的其他的老人和这一群有爱心的人接触。
嗯，
我们可以聊会儿天，两个小时呢对他们来说是这一周的一个社交活动。
嗯嗯嗯，
啊，我接触到一个基督徒群体，他们有爱心，他们也派发食物，甚至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聊一会儿。
嗯，
他更知道我，我也知道他们，所以他们可能不单单是带着一份食物和物品回家，而是说感觉我今天下午好像很有收获，这个收获你不能用一份食物去衡量。很有意思。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教会好像是透过这样子小小的爱心的行为呢建立了一个小的社群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聚集，彼此有一些交谈，其实本身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回到我刚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疑问，或者说我的出发点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常常会在想，基督徒或者基督徒的群体里边，我们的爱心行为跟其他的宗教或者社会团体他们的爱心行为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嗯，
如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如何能够分辨或者确定我们是因我们的信仰去做这件事情。
嗯，
或者说会不会在我们的逻辑里边会觉得啊，我们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类似于像提高我们的影响力，
嗯
啊，或者说提升大众对我们的好感度的这个行为。
你的这个观点呢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视角去看啊。
嗯，
就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他会带出这样的行为。
对，
比方说他爱身边的老人，
嗯，
他也做这样的慈惠事工。
嗯，
但是反过来未必成立。 就是一个善于做词汇事工的人，
嗯，
他未必是一个基督徒，
对，
他可能也是其他的信徒，他是不可以反推的。
是，
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可能还没有到那一步说你会不会以此来标榜自己。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我更想是从积极的角度去看，为什么呢？
嗯，
因为在圣经当中它有一个案例，
嗯，
这个案例就是牵涉到爱邻舍的案例。
嗯，
那样一个年轻人呢，他为了要显明自己嘛，显明自己有理，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嗯
对吧，我也通常会问谁是我的邻舍呢，尤其是在城市生活，我们渐渐淡化了邻舍这个概念。
对，
好像我们以前在农村就是住在我家隔壁的他是我的邻舍，是我的邻居。
嗯，
现在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呢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耶稣跟他讲了一个比喻吧，或者一个故事。
对对对，故事
就是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我们都非常清楚。讲完之后呢，耶稣就嘱咐他去照样行吧。
嗯，
那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光景当中，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社区，甚至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单位，不同的处境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去查验在我们的光景和处境当中究竟谁是我的邻舍，神把谁放在我的身边。
对，其实我之所以刚刚就是有这种表达似乎带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那个本质上我真的想说一件事，就是当我们今天去强调某些行为是善举的时候，
嗯，
你势必要省察到一件事，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有些事情算不得善举。
嗯，
你遇到一个老人家，他正在步履蹒跚地往前走，
嗯，
你跟他打个招呼，
嗯，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善举吗？
嗯，我会觉得很普通吧。
对，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回到耶稣教导说爱人如己的这个逻辑上来说，
嗯，
那么首先你的立场是什么呢？先人后己。
嗯，
就是你的所有的行为是基于考虑到对方的需要和可承受的能力范围去帮助他的。
嗯，
之前我看过一个综艺的节目，里面呢就是有一群明星去到一些落后的地方，然后呢节目组当时的计划是明星呢去到不同的家庭，然后呢去帮助不同的家庭，
嗯，
帮助这个家庭的小孩呀，或者老人。但是其中有一位明星或者说公众人物，他是非常清醒的，
嗯，
尤其是涉及到一些很物质化的东西，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
嗯，
你短暂的或者说这种少量的帮助对他来说可能不是一种祝福。
嗯，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健康的依赖。
对，除非是你真的下定决心你可以有一套可执行的持续的计划，能够帮助他更好的成长，让他靠着自己的能力来改善自己的环境，这个才是某种程度上对他更有价值的。
嗯，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那今天呢，我们会借着这样一个现象提醒我们自己吧，
嗯，
就是我们该怎样在我们的身边去见证神，去爱邻舍，爱人如己，以及来荣耀神。
嗯，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你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